好，谢谢。好，现在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洛克。洛克跟笛卡尔不一样，洛克是清教徒，爸爸妈妈是圣公会的，然后发现圣公会当时败坏，用加尔文的理论去 purify， 就离开了圣公会。但是洛克在晚年，他又发现圣公会搞这个，清教徒家庭教会是天主教是一个罗马教宗。家庭教会是人人都是罗马教宗，所以他又回到了圣公会，很有意思。洛克，他是启蒙运动影响最大的英国哲学家，他除了经验哲学的创建者以外呢，影响最大，尤其是在政治哲学、国家理论。他的哲学第一个特点叫北板说，就是跟这个笛卡尔完全反过来。他说根本没有什么天赋，人的脑袋瓜是白的，像黑板。写什么算什么，学什么是什么，北板说。所以呢，无神论认为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是北板说。但是呢，洛克是第一个提出了 identity 的问题，刚才我讲的思维跟存在具不具备同一性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都是哲学上的大问题。 identity 非常重要的问题，就人的思维跟存在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是同一的关系，那么这个存在到底是现象存在还是本体存在，存不存在着本体存在，也就是说自然科学以外的精神世界有没有一个不变的永恒的存在，这个问题到今天都是哲学问题。好，他的政治哲学跟霍布斯跟洛克一样，都提出了社会契约论，而且洛克是奠定了现代民主的哲学基础。所以那讲要如果追寻民主、共和、自由主义跟 libertarianism 啊 liberalism 跟 libertarianism 是不一样的，两个不同的哲学理论，都是来自洛克，来自洛克影响很大。所以我们看政治理论，洛克提出现代的政治体制呢，我们必须看 democracy republicanism 跟 liberalism 还有这个 libertarianism 哲学基础，就落实到对政府的看法。他认为政府的合法性、正当性的有一个标准，就是公民的权利保障，是检验政府的合法性的唯一的标准。如果公民的权利保障得不到政府的这个用法律来保障的话，这个政府就是伪政府。所以洛克在这一点意义上，实际上呢，把加尔文改教从哲学的角度总结了一下子。因为加尔文把马丁路德的改教变成什么呢？变成了权力改教。所以加尔文的改教又称为 reformation of the rights 公民的权利，就是神学上罗马天主教没问题，所有的教义大公教会没问题，但是为什么跟普通的公民没关系？普通公民的 rights 为什么枢机主教当时高高在上，管不了民生，路德电影的老百姓可怜死了，穷，普遍贫穷，是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呢，马丁路德的改教呢，到了加尔文那边就变成了什么呢 ？Rights， 就是神的恩典是 invisible， 必须要变成一个 visible。visible 是通过什么呢？通过 grace 中的 gifts， 每个人的 gift 不一样 ，gift 具体转换到老百姓身上是什么呢 ？benefit， 老百姓的 benefit 指的是什么呢？法律范围的 rights， 这是加尔文的思想。结果加尔文用大量的圣经啊、奥古斯丁啊、教父的语言，所以呢信徒看起来很过瘾，但是非信徒学者怎么办？学者还是要靠哲学。所以呢，洛克是第一个把加尔文的 rights 用哲学的语言展示出什么呢？政府的合法性在哪里。所以他提出如何让政府不要做坏事，要限制他的权利。这个权力怎么限制呢？立法跟政府之间的行政要制衡关系。所以呢，英语中的哲学语言叫 check and balance， 就是来自洛克。好，自由意志论也是的，所有这几个都是洛克对现代民主宪政的贡献。当然后来的卢梭、康德都在他的基础上推进了一步。好，大家看，讲到现代政治的时候呢，洛克已经不是经验论了，又回到了唯理论， 所以我们不讲嘛。英法德三个国家的这个哲学家在现代西方哲学上是互补，看上去他讲经验论，反对笛卡尔的唯理论，实际上他在关键的时候走向了唯理论，就是 idea， 民主保障的是 idea， 实验室里面找不到的。看上去笛卡尔强调唯理论，可是笛卡尔又是大数学家，又是大物理学家，对吧？所以只能说是经验论跟唯理论是他们在不同的情况下的特点，并不是绝对的。好，后世的影响，我告诉大家有一个就是这个托克维尔，中文翻译成他的两本世界名著啊，一个叫《论美国的民主》，在美国旅游十个月，写了两本书叫《论美国的民主》。今天美国人都根据这两本书来设计美国的宪法、美国的宪政，避免美国堕落。居然是一个法国人在美国旅游一年不到写了两本书。第二本书叫《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法国大革命为什么爆发在法国，在欧洲老百姓的工资最高、福利最好、言论最自由的法国，不是爆发在社会相对差一点的德国、英国跟其他国家，而是放在最好的法国，为什么发生了血腥般的大革命。他的这本书叫《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哈耶克，终极黑格尔主义跟无神论政治学家，哈耶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们都是受洛克的影响。我讲到二十世纪的时候还要提到这两位。好，下面看，洛克还被称为自由哲学家。联合国，不是联合国，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现代的政治理念都是来自他的政府论，两本很薄很薄的书。政府论啊，中文翻译政府论，1982年我买的时候两本书加起来人民币3.5毛，很薄很薄的两本书啊。就在这个两本书里面，他的一些理论奠定了人权宣言、美国的宪法、美国独立宣言、现代民主政治，大量的政府设计是来自这两本小书。但是别忘了，在他的政府论的上卷哲学的原理中，引用最多的思想家谁呢？ Richard Hooker， 圣公会的神学奠基者 Richard Hooker 就强调法治一个重要的，要制止非法的暴力，哪怕为了善良的愿望用暴力也是犯罪，也是违法。要提出很多很多理论啊。好，那么多美国、法国，你看，特别是孟德斯鸠，你看孟德斯鸠，我们知道三权分立是孟德斯鸠提出来的，在孟德斯鸠前面洛克，就洛克在他的孟德斯鸠在他的三权分立的设计中还提到，今天的法国不行了，我们要学英国。就像我们讲今天的中国，不要拿几千年的文化来看不起日本啊，日本虽然明治维新以后才起来，但是我们要谦卑的学他的很多社会的这个制度的设计。当时的法国就是这样的，法国是欧洲最强大的，但是法国的哲学家说，现在我们在制度设计上不如英国了。孟德斯鸠啊，孟德斯鸠的这个很多是学洛克。好，洛克的几本书中文都有，《论宽容》、《政府论》。好，我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下教育漫画，汉语翻得不好，教育漫画感觉好像是很简单的，实际上是教育学名著啊。洛克一辈子没有机会谈恋爱，也没有结婚，但是他居然写了最好的儿童教育手册。连他说要培养一个身心健康的儿童，甚至包括春天的第一场雨，大人还冻得抖嗦嗦的，他说儿童应该吃个脚巴子到水里面去走，雨停就要淌淌水，让儿童的这个小光脚接触春天的雨和泥巴，让他知道人跟自然的关系。洛克啊，教育漫画中文翻译的教育漫画有两个版本，武汉大学的还有北京的一个翻译。假如我们在座的妈妈或者外公外婆买一本的话，会发现很多很多的办法用来教育小孩，世界名著。那么跟卢梭的阿米尔，卢梭的阿米尔是被称为跟柏拉图的理想国媲美的，也是教育学上的一个大作名著，一会儿我要介绍。还有夸美留斯，夸美留斯是加尔文的学生，在捷克。 我们今天的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的年龄设计就是来自日内瓦加尔文的学校，被夸美留斯带到了捷克。结果欧洲很多宫廷请他去编这个国家的教学大纲，就今天的小学几年级、中学几年级、高中几年级、大学几年级，人生的每个阶段要达到什么善的目的、知识的目的、思维的目的。夸美留斯在日内瓦学到以后就写成一本专著，叫《大教学论》，我们中国30年代翻译成中文，现在有好多版本，世界上100多种版本，100多种语言。现代高等教育、初等教育跟幼儿园的教育是通过夸美留斯定型的，但是他是从日内瓦加尔文那学来的。好，现在我给大家介绍孟德斯鸠，只是很简单的，很快哦。大家看孟德斯鸠什么时候去世的？1755年，他离法国大革命还有一代人。但是孟德斯鸠了不起，他是现代西方国家学说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他把洛克的很多思想变成了制度。孟德斯鸠啊，他跟这个笛卡尔一样，都是亿万富翁家庭，钱多到什么地步了？爸爸去世以后，把祖上的这个财产全部卖掉了，变成现款，到全世界去旅游。笛卡尔也是的，笛卡尔说我要读世界这本大书，离开了这个耶稣会的这个那个神学院，就到世界各地去旅游，到意大利住几年，到世界各地去，最后发现法国政府专制不许讲话，他就带着自己的积蓄到河南住了20年。笛卡尔啊，孟德斯鸠也是这样子，最后他发现祖上还一个东西更值钱，就是他那个大法官的那个爵位，又卖了一笔巨款。大家想想看，祖上传下来这个法官的爵位能卖钱，可见法国社会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上层的败坏啊，官都能买，但是他趁机赚了一笔钱。为什么呢？自养，到世界各地去旅游，走遍全世界，最后他开始研究人类的理性在善的问题上，不是我们个人向不向善，而是政府怎么不腐败。最后他提出了三权分立，了不起啊！就这本书，这本书出来的时候呢，怕被法国政府知道，偷偷的叫朋友带到日内瓦去出版，这是第一版，马上引起轰动。结果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激进派都不赞成他。为什么？因为他的三权分立的有一个原则什么呢？就是说平民阶层不能够以革命的名义用暴力来剥夺贵族的权利，贵族也不能用自己血统高贵的名义，这个叫什么？这个为富不仁，剥削老百姓，双方都要妥协。权力保障体现在法律上的这个公平正义啊，很有意思。你看啊，神学界不满他，知识界也不满他，但是凡尔泰说，理性与自由的宝典就是法论法的精神。三权分立从他开始，哪三权呢？他说欧洲最强大的法国啊有病，这个病是什么呢？君权神授，就是皇帝国王的这个权位是靠血统传下去的，这个血统的神圣就像金正恩家族对吧，靠血统，北头山血统。他认为这是强大的法国这个重病在身啊，就是这个原因。那怎么样才能够改变这个呢？他提出了什么呢？三权分立，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完全分开，独立于互相独立。这个三权分立的理论呢，直接影响了美国宪法、法国宪法、普鲁士法典、拿破仑民法典，一直到今天整个二次大战以后西方的法治国家，所谓孙中山先生讲的宪政，就是指的是孟德斯鸠设计的三权分立。尽管他去世30年，法国才开始重视他的理论，他活着的时候没看到。他说你看，从古到今那么多哲学家提出政府怎么样符合善的目的，提出那么多类型，共和政体、贵族政体、君主政体，他说每个政体都有道理，但是每个政体呢最后在现实中都缺少一个什么呢？缺少一个 基本的理念，这个理念是天赋的，就是 rights。 所以卢梭把它称为什么？天赋人权，就是人人平等。这个天赋人权，孟德斯鸠认为什么呢？如果政府不保护人的基本权利，这个政府再高贵，跟败坏的政府实质上差不多，包括言论自由、财产神圣。他说专制政府，专制特征呢，他讲很有意思啊。他说这个每个政体啊，比如他举例子啊，你看他说君主政体呢是荣誉感，君主政体是荣誉感。英国今天你一旦当上了这个英国的爵位的话，那不得了。我们香港我有一个好朋友叫 King Kong King Kong Chan 陈建光，是香港回归之前最后一个基督徒这个 JP 对吧 JP 就是爵士，陈建光是爵士啊，就是太平盛世简称叫 JP 对吧， Judge of the Peace。 他是我们基督教的香港回归之前最后一个太平盛世，这个荣誉感让他战战兢兢，他说他走路都不敢东张西望，怕人家误会他是不是羡慕人家穿皮大衣，或者拿着这个 LV 包，或者看人家漂亮的这个女学生。他亲口告诉我的，他说不行，像那贵族的荣誉感，走路他都是笔挺的。冰康，那这就是孟德斯鸠讲的，君主制的好处在你荣誉，别忘了你是贵族，你祖上啊怎么，你现在千万不能够萎靡不振，是吧？你应该振作起来，你的荣誉感，这是贵族。君主制，专制呢，特点是恐怖，不听话我给你到你们家去查，一看你们家藏毒品，再不听话你们家有20万美元现金，一看就是海外渗透，再不看嫖娼，找一个女孩来证明，这很可怕的。当时法国就是这样，就对那些有身份的人啊，莫须有捏造一个罪名，让他什么呢？害怕，最后没收家产。专制，他说所有这些呢都很可怕。那么这有什么呢？他拿英国内战为例啊，英国的光荣革命前面是把查理二世的头砍掉，也是经过恐怖啊。后来英国发现不能这样子，教会在里面起作用，我们不能用暴力的手段推翻暴君，不能用这种手段，因为你互相杀到最后，暴力反暴力，暴力反暴力，就是我们后来讲的阶级斗争对吧，无休无止。所以他拿这个为例啊，羡慕当时的，他讲君王跟贵族一定要对平民阶层有起码的公义公平和权利保障。我在瑞士留学的时候，欧洲的教授表扬中国，他说世界文明史上宋朝，中国的宋朝是当时最文明的，权力保障做得最好的，你们中国人把唐朝跟这个汉朝作为伟大的中华，不是的，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上是宋朝是最文明，后来被野蛮给拖累了，所以中华文明在南宋的时候就没有了，真正的中华文明在这个文天祥跳悬崖之后就没有了，整个文明大倒退。他说跟奥古斯丁去世以后的欧洲一样，文明倒退500年，中国也是的，宋朝之后文明倒退到孙中山，一直到孙中山才开始恢复秩序啊，整个都是走向专制。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有一个误会，以为中国3000年文明都是专制，不是的，中国的专制是明朝跟清朝，尤其是清朝，明朝清朝以前中国不专制的，南宋没有一个皇帝杀一个随意杀一个大臣，因为南宋的制度设计是大臣的5个男批能否认皇帝的朱批，这个制度设计。你看，所以南宋在世界文明的平行上是权力保障最多的，南宋啊。好，孟德斯鸠在他的书里面把中国讲得很糟糕，因为那个时候是中国的清朝 despotism 是个希腊文，专制啊。因为孟德斯鸠的原因，现在知识界对中国的理解呢 基本上把它当成 despotism， totalitarian， 就从这来的。但是宋朝不是的，尤其是南宋，日本的很多制度是学南宋的，韩国的很多制度是学中国的明朝。看韩国的电影啊、电视历史剧啊，穿的衣服都是明朝的衣服。韩国明朝为什么出现专制呢？马克思韦伯的一个公式解决了为什么明朝出现了专制。因为明朝的国家哲学是什么呢？杜瓦尼什么二元论，也就是 摩门教、哦、不是摩门教，摩尼教，马尼仙尼什么。就朱元璋是一个拜火教徒，拜火教徒是二元论。二元论指的什么呢？黑或者白，没有中间，善跟恶绝对势不两立。就朱元璋杀了那么多贪官，可是明朝的贪官最多，永远杀不完。为什么呢？因为贪官认为反正我要被发现了，还不如被发现之前贪一把，做好准备被发现的时候钱分给周围的人，然后自己侥幸说不定还不贪，还不被杀。所以明朝是杀贪官最多的，但是明朝的贪官也是中国最多的。原因就是明朝的国家哲学是杜瓦尼什么、马尼仙尼什么，就圣奥古斯丁没有悔改之前的那个摩尼教，中文叫拜火教，中文啊也叫什么呢？仙教，也叫光明顶。我们看金庸小说对吧？明教又叫明教对吧？明教啊。那么明朝的国家哲学是杜瓦尼什么，到了清朝更糟糕，清朝的国家哲学是萨满教。哎呀，文明的大倒退啊。我是到了瑞士留学才回过头来学中国历史，大吃一惊。欧洲人对中国的这个历史的研究发现啊，整个明清的专制啊已经到了中世纪的黑暗时候，很可怕。但是呢，这个明清的大倒退孕育着民国出现了一批思想家，所以民国的思想家是中国近代出的最多的。好，不展开了，这几本书中文都有，大家如果有机会看一看的话，哎呀，特别是《论法的精神》，年复叫《法义》，现在的中文叫《论法的精神》，非常好。孟德斯鸠我就不那个了，现在开始进入卢梭。哎呀，我在国内卢梭要讲整整一个月，这个地方只能半个小时，简单讲一讲。卢梭是一个奇才，我们那个五线谱啊，就是他发明的。五线谱啊，五线谱，他说小孩啊，要他自己有五个孩子，但是他是一个坏爸爸，从来没有自己带过。为什么呢？全部交给教会，全部交给教会啊。而日内瓦的教会那个保留了中世纪天主教的一个传统，每一个日内瓦的教会的教堂那个后门都有一个小门，一拉就是一个婴儿的小床，婴儿摆进去一推，床就推进去。所以很多穷困的人呢，孩子生下来养不起啊，夜里面没人的时候，晚上十一点以后，十一点以前不行，丢面子，十一点以后就把婴儿放在那个教堂的那个小箱子里面一推，然后呢每半个小时姐妹看一下有没有小婴儿进来，每半个小时啊。原来都是修女做的事情，加尔文说这个习惯不能改，这是好事。所以在日内瓦虽然改教把天主教赶走了，但是天主教很多好的做法保留下来了，其中就是这个婴儿箱保留下来了。卢梭把五个孩子全交给了婴儿箱。他虽然是个启蒙运动的大思想家，但是他是一个另类。为什么另类呢？他厌倦人类理性，他认为这个理性啊冰冷冷的，我们解决不了理性啊。法国大革命那时候还没有法国大革命啊，就说明当时的理性主义启蒙运动最后必须走极端，不走极端整个知识分子就要气炸的了，最后什么全部上街打仗了，大教授学者科学家全举这个火把。有一幅画就是德拉克瓦画的，叫自由引领人民，那幅油画对吧，我本来坐上去的，结果有一个姐妹说不能坐，就我太太可能，因为上面画的是一个上面没穿衣服的对吧。自由女神，自由女神在引领人民啊。这幅油画表明了什么呢？就法国大革命是一批知识分子、工程师、学者、科学家、学生参与的。就法国人民对理性的追求已经感觉到，这个理性再追求不落实到现实生活中，我们就活不下去了，干脆推翻政府，把国王推向断头台， 实际上路易十六人是很老实巴交的，他的王后更是善良的，不行，代表着王权，杀掉。结果刽子手在杀这个王后的时候，王后不小心踩了刽子手一下，还向鞠躬道歉，对不起。你看这个修养啊，200年以后，法国总统密特朗公开道歉，为法国大革命中杀了那么多贵族跟国王和王后道歉啊，这很了不起啊。但是卢梭也是这样的，哎呀，他当时第一个对理性表示怀疑，他说人理性知道再多有什么用，生活很孤单，我们这个社会那么冰冷冷的，对吧，怎么办？所以他说我们应该考虑对真理的把握，除了理性以外，还有一个比理性还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情感。浪漫主义就由他开始，他的社会契约论跟洛克不约而同，社会契约论到今天研究西方的民主宪政最最重要的三本书，第一个《政府论》很薄，第二个很厚，《论法的精神》三权分裂，第三个就是《社会契约论》。这三本书是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佛、耶鲁、多伦多大学研究民主政体、政治制度和法律，这三本是必读书，都是来自这个时候。好，卢梭因为呢有很多跟人家不一样的看法，特别是埃米尔这个书出来以后啊，启蒙运动所有的大师都认为这个家伙属于我们理性主义哲学家，既然反叛，居然强调什么呢？人应该回归自然，全人教育。埃米尔逃跑了，逃了半天，逃到他的家乡瑞士，日内瓦也不要他，因为他这个道德败坏，跟他的女仆人同居，不结婚生孩子，还不要，还全部扔掉，所以是道德败坏的人。而启蒙运动的大师都是道德高尚的贵族，有人格，有美德，慷慨大方，到这些大师家吃饭总是免费的，哎呀真是。但是卢梭呢，每次都是没钱到处逃跑。哎，卢梭还有一个爱好，什么爱好呢？他最好的朋友都是比他大20多岁的贵夫人，所以有人就照他谣说他老是想去讨好贵夫人，实际上不是的，都是对他的造谣。原因是什么呢？他是率先走出那个理性的时代，走到了下一个时代。所以卢梭，照卢梭谣最多的是他的恩师，提拔他最厉害的就是北科全书派的第一泰斗伏尔泰。因为伏尔泰受不了他背叛理性，结果他就死了。死了以后，特别是休谟啊，那很多故事了，忏悔录啊，66岁，那1778年死了，1794年法国大革命期间，作为伟人，从乡下无名末迁到了巴黎先贤寺。当你们到巴黎去旅游啊，肯定要去先贤寺。先贤寺在那个教会的进门地下室，右手第一个就是卢梭的墓，左边第一个是伏尔泰的墓。伏尔泰的墓是金碧辉煌，金碧辉煌，用纯金做的这个门。卢梭呢是用阿尔卑斯山上的松树做的门，上面用法文写一个自然之子。卢梭的影响很大，影响什么人呢？那么多人。我再一次把这个1米59的伟人，为什么？拿破仑也受他影响。但是很多无神论者都不知道一点，卢梭的主日学是日内瓦教会给他上的，所以卢梭的民主、法治、人权的理想是跟他童年时候连在一起的，他的主日学是在这个 Reform 的 Church 上的。洛克的主日学也是 Reform 的 Church， 洛克啊，孟德斯鸠也是，拿破仑也是。最新要讲到的歌德也是那个时代的，你看黑格尔、马克思19世纪，沙特20世纪，托尔斯泰20世纪，杜威、罗尔斯是当代，他们都是受卢梭的影响。所以说假如我们在座的爸爸或者妈妈给自己的孩子生日礼物，最好买一套卢梭全集，非常值得看。 卢梭的理论，我给大家介绍他重要的理论啊。卢梭，他是在西方第一个提出全人教育，全人教育是他提出来的，是根据日内瓦教会的儿童主日学，他把它发展成他的教育理论，全人教育，要文学、艺术、数学、历史、自然科学，还要祷告、精神，全人教育，还要体育，体育啊。可是那个时候孤掌难鸣，卢梭啊，好，把卢梭最重要的哲学观点告诉大家。第一个，中文翻译成公义，又翻译成总意志 General Will， 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的第六点用了他的公义，就是说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决定一个政府合法性的最重要的标准，公民的基本权利跟政府之间达成一致叫社会契约。加尔文在日内瓦所做的全部实验被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面用哲学家的语言展示出来了。我们读神学的看社会契约论，一看他就是受过主日学的训练，不读神学的看不出来他有信仰，读神学的一看就看出来他是柏拉图式的这个思想，认为天赋人权是不依赖于人的财产、人的社会地位、人的这个皮肤黑白，而是什么呢？神的普遍，神创造的普遍性。好，另外他提出这个 popular sovereignty， 人民主权论。人民主权论最后导致着法国大革命，甚至导致着后来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很可怕的。人民主权论的是一把双刃剑，双刃剑啊，一刃能够掀翻专制，另外一刃是呢砍上法治。人民主权论是很，整个法国大革命就是他这一把火。那么跟人民主权论对应的是洛克跟孟德斯鸠的议会主权论。议会主权论，这个议会主权论呢，就是 Abraham Kuyper。加尔文的这个研究者和后继者，法国的荷兰的首相，他把加尔文在日内瓦所创造的制度，洛克跟孟德斯鸠理想中的制度，是议会主权论，也叫 sphere sovereignty。 俾斯麦时候的德国是民族主权论，实际上是国家主义，导致着希特勒和日本的军国主义。日本的军国主义跟希特勒都是国家主权论，国家主权论的哲学基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很可怕。所以说加尔文在日内瓦的这个议会主权论跟洛克孟德斯鸠所想的是一致的。所以卢梭的人民主权论意义重大，但是是一把双刃剑，推翻一个政府一个暴政就靠这个，建立一个法治要需要几代人的代价。所以卢梭很多哲学家说卢梭的直接结果是希特勒，都讲这个话了，既是美国也是德国，就是他的这个什么人民主权论。好，最最重要的思想还有一个 civil religion， 公民宗教。今天的美国教会再败坏，德国、瑞士、法国进教堂的人再少，至少目前我们不担心。原因是什么呢？卢梭预见到了，当教会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时候，当教会有个别教会领袖用家长制来统治的时候，这个教会对真理的解释就削弱了。但是不要紧，如果这个制度是来自神圣的启示，这个制度会形成一个精神系统跟价值系统，这个精神系统跟价值系统就是什么呢？卢梭说叫 civil religion。 如果一个国家的 civil religion 出了问题，这个国家的基督徒人数再多都没用啊。所以卢梭很了不起啊，他的观点当时的教会气死了，你竟敢骂我们教会。所以天主教、归正宗、长老会、圣公会都不喜欢他，信义宗也不喜欢他。一直到谁才突然发现卢梭的话是对了？100年以后有一个哲学家发疯了，叫尼采。上帝死了， 并不是尼采否认上帝，而是尼采认为上帝被教会全部杀掉了，你们这些教会都败坏了，欧洲大陆。好，埃米尔，我刚才讲的，建议大家回去买一本英语好的看英语的，英语暂时看不懂的看中文，中文有好几个版本，买这个商务印书馆的版本最好。埃米尔论教育上下两卷，很厚啊，你看这个卢梭是 全世界最差的爸爸，居然还写了 两卷本儿童教育学，从刚出生到十五岁怎么教育孩子，以沙瓦牧师的一个角色，我是沙瓦牧师教育他的这个小宝一个小孩埃米尔，埃米尔的爸爸妈妈把小孩交给这个牧师，这个牧师来教育埃米尔，哎呀很有意思。结果没想到这本书你看提到了全人教育、自然教育、事物教育、人的教育，自然教育就是跟大自然、跟宇宙、跟万物大家亲近，培养淳朴的人性、善良的人性，事物的教育就是知识，人的教育就是信仰、人格。你看卢梭了不起啊，包括情感，讲了一套很多很多的例子，因材施教啊，都是他讲的。所以我们受儒家传统影响的人啊，看卢梭有一种亲切感。日本跟韩国很多牧师、台湾牧师啊，很喜欢，哲学家很喜欢这本书。还有一个人更奇妙，看了这本书以后啊，忘了散步，二十多年下午三点钟散步的习惯忘了，邻居都是通过他散步来对钟，结果连续三天邻居家的钟不走了，以为这个人出事了，老教授，结果大家就探着个头看老教授是不是去世了，一看他躺在轮椅上看一本厚厚的书，什么书呢？就这个小说埃米尔。这个老教授谁呢？就是康德。康德从此发现在理性主义的传统中最大的缺陷不是经验主义用自然科学来弥补，而是浪漫主义来弥补的，就是什么呢？理性再高贵，如果缺乏人性的关爱，我们人类要这个理性干什么呢？科学再了不起，如果残杀人性，不给人基本的尊严和保障，我们要科学家干什么呢？所以大家看，经验论导致着科学家至高无上，最后走向无神论，理性主义走向了学者、哲学家了不起，可是普通老百姓怎么办呢？卢梭率先在西方哲学史中提出这个话题，尽管他一生贫困潦倒，最好的朋友都不理他，其中有一个对他最好的叫休谟，请他到他家去住，大哲学家休谟，但休谟有一个习惯，喜欢抬杠，把对方抬倒了，休谟晚上睡觉就香得不得了，被对方抬倒了他睡得也香，说明遇到一个高手。听说卢梭在整个欧洲被迫害，他说干脆你到我们家来吧，我们家 山上还有一个大别墅对吧，你住在我们家谁也不知道。结果卢梭就带着他的仆人，实际上是他太太没结婚啊，带着他的仆人女仆啊，偷偷摸摸的就到了休谟家，还没住两个晚上呢，抬杠，卢梭抬不过他，因为他是著名的怀疑论者休谟啊。卢梭连夜行李都没带啊，带着自己的旅伴啊逃跑了，颠沛流离啊，很惨很惨。哎呀，有什么问题我们互相啊。